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莫恩。
哎，莫恩，你这下可麻烦了啊！上一次节目呢，就是讲讲你的见证啊，让大家认识认识你。再上来呢，这以后呢，咱们到底要干什么呢？就开始要有点方向了，是吧？你可能要做的功课也比较多了啊。但是先有一个问题，看您这个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又被主耶稣呼召忠心服侍，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属灵征战。哎，这么好的一个弟兄，怎么会跑到我们这种烂节目来听呢？你去哪里找了这个？我们这种聊天节目来听的，
用这个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缘分吧。
有缘分是吧？那这个缘分是怎么个缘的呢？
我之前是听那个全球见证，他们在那喜马拉雅那个软件上放有一些广播，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山外天圆》，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们选了一些《山外天圆》上的一些节目嘛，放到了这个。那上面，然后我当时听的是蒙哥你讲的，刚开始是讲的试探山，还有后来讲的就是当跑的路，之后再听了就是你和路加查的路加福音，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节目挺有特色的，然后呢我觉得我比较幽默嘛，我觉得是在一种非常快乐的这个理当中，然后让你能够明白圣经，然后呢我就因为我个人是学电脑的，然后呢就想着到网上看看他们这个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当时很不方便，我想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我用那个软件下载下来以后不能听，以后我就去网上去找这个山外天圆了嘛，我就搜，哎，一下搜到了，刚开始打不开，后来我就打开了，我就看上面的节目挺多的。
怎么会打不开呢？这个东西
国内的可能是有时候网络不太好吧，
屏蔽，
就是对对对，有屏蔽，有时候打不开。然后呢我就搜了一些，之后我用了一个翻墙软件，刚开始听的时候是2015年的4月份吧，4月份当时。
那你没听多久嘛？
就一直在听嘛，还没一年呢。
我们怎么会比较联络的？就是你好多文字稿是你帮我打起来的是吧？
哎呦，也没有多少，做这个工作的人不多吧？
不多，我们本来有这么一两位姐妹在打文字稿，后来有一次我在这个网页上稍微表扬了他一下，这个姐妹非常非常的好，她就说不要这样说，不要去表扬他。我说你不知道我的意思，我就是看说还有没有笨蛋和你一样。哎，结果真的就有一个。你们是打字功夫真高，你这样听一遍打下来你要多久啊？
一般如果是30分钟的节目的话，我大概需要三个小时吧，3个小时或者3个多小时。一天最多能够打2期，再加上最后核查，因为刚开始打针的时候会有许多的错误，然后需要核查，总共一篇讲到下来都需要4个小时吧。
核查这么多时间，核查
对，哎，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啊。
哇，那蒙哥现在如履薄冰啊，因为这浪费人家的时间呢。
所以说这就要求蒙哥这个节目更精益求精啊。
有，那就好，你上来对不对？你上来跟我做节目，咱们做点什么节目？
蒙哥你看吧，
咱们做点喝茶节目好不好？
喝茶节目。
对对对，我们现在呢福音书我在跟阿贵查约翰福音，对吧？还有路加我们在继续啃这个罗马书，还要啃几年才能把它啃到头。这个跟鸽子呢做立位记快要做完了啊，快要进入喜年了。
这些都是比较难啃的啊。
我们还有这个传道书，好久没传道了，
传道书我也看到好几期都没有上了吧。
就是啊，骆驼也忙，我也忙，哎，凑到一起时间不容易。那这样子好了，我们来讲点历史好不好？
可以可以。
我现在刚刚呢，这个圣经音乐会把撒母耳记上啊是从头读到尾，都给他配上音乐了啊，刚刚做完。
这有点不太明白。
主要我做这东西，我在里边是稍微写了点，基本上就是这个
音乐背景的介绍。
我老觉得现在的中国基督徒呢，在这个音乐的素养上嘛，可以帮点忙，打点补针，直接叫他去接触这个西洋的所谓古典音乐啊，大家听不来，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是的，
其实这东西也没这么了不起啊。从人类的文化遗产来讲呢，这个西洋的古典音乐呢，品质有它非常优秀的地方。尤其他的根基呢，就像巴哈这些基督徒，他根本就是写赞美神的音乐。但是现在懂的人很少，除非你专业去学，专业去学呢，往往又成了这种是为了表演啊、出名啊这种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流行音乐、摇滚音乐。
是啊，那这个东西尤其对我们不是神的人来讲呢，可以扩充我们的视野。因为蒙哥自己是学音乐的嘛，我老觉得现在中国基督教的音乐就是太贫乏。太像流行歌，后面好像就是根底不够深了。因此能够让一个人多听听这种东西，慢慢能够明白他们这个音乐语言所表达的是什么，总是没有太大的坏处。那怎么样让人家多听呢？你把圣经摆在里边，不知不觉他就听了嘛。
是的。
你听习惯了之后，好像你再听见类似这样的东西，你就不觉得说我不懂我不懂，其实也没什么好懂的
啊。
那你把圣经摆进去呢，又把圣经切开来，把它放慢了，放慢了读呢，你就会注意到很多你自己平常没注意的东西。
里面如果慢的话，会给让人一种去思考那里面的东西。
对，然后它给你一种临场感，它有高潮有低潮，所以我就是做着好玩。
蒙哥这个节目也很有创意性啊。
管他创意不创意，不得罪神就不错了啊。那我现在刚把撒母耳记上念完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路德记以前我好像跟小贝讲过，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上开始讲这个历史书，单看您的胃口怎么样。这个蒙哥单独讲在九十九只羊里面，但是那时候一课主要就是讲一章，比起现在山外天元的传统来说呢，脚步太快了。还有其中有些片段，比如扫罗交鬼啊，我和小贝也做过一些，但是不妨事，还有很多可以谈的。
那咱们就从上开始呗。
好呗。尤其您刚刚出来服侍不久啊，那我们或许可以把重点摆在怎么从这类的圣经里面准备出信息来啊，试试看。蒙哥这个赖皮老头呢，可以教你一些撇步。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开头，他就说以法莲山地。好了，从服侍准备信息的角度来说呢，以法莲山地这五个字给你什么样的想象，或者说回忆，读经回忆。
以法莲山地，
嗯，
在自己的印象中呢，不知道这个山在什么地方。
这个山的风景如何，或者说历史人文古迹怎么样？
如果从现在去研究这种历史的角度去看，应该是有文化东西在里面吧。
如果从圣经来看，
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再加上后面如果去读的话，觉得
这
里面是一个。
咱们
这
个哈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尽量都是从前面，你还没到的地方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章头五个字就是以法莲山地。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读过什么？你读过《士师记》，读过《路德记》。请问这时候你读到以法莲山地这五个字的时候，心中有什么警钟响起没有？
好像是一片空白啊。
嗨，糟了。以法莲山地这五个字啊，在士师记尤其到了后面呢，是不断的出现的。
哦，看来回去我得好好的复习复习。
我知道弟兄姐妹查圣经不太注意这些东西，可是实际上这里往往这是圣灵啊，主耶稣在提醒我们怎么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嗯，
以法莲山地，那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啊，一定是到了约书亚记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嘛。
约书亚记以后，
以法莲山地有哪一些出名的城啊，哪一些出名的事情啊，你去找一找是不难找的。比如说事件就是以法莲山地啊，就是以后主耶稣到那个叙加那个地方，就是以法莲山地。
哦，
那如果是那个地方的话，那这个约瑟葬在那个地方啊，
是、
然后到了4世纪，他这个祭奠在以法莲山地吹角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也都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然后4世纪的最后嘛，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就是那时候我们讲过这个米迦和他的妈，以后米迦的神像啊，但人设立自己的祭司啊，都是以法莲山地。然后那个利未人妾被人家强奸被杀死，或者他把他分尸，那些都是以法莲山地。所以这块地方啊，哎呀，撒母耳记上一章一开头，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那这时候我们心里面要问几个问题，或者存疑的一个需要被进一步考证的事情，就是第一，为什么这些事情老是在以法莲发生，表示呢这个地方呢，尤其四世纪这么多乱七八糟事情在这里发生，就表示说这个地方恐怕不是好地方。但是越是不是好地方，罪在哪里显多，怎么样啊，
恩典就在那里显多嘛。
对，撒母耳记接在路德记后面，是一个要向我们施恩的一个时刻，但是他选择什么地方施恩，又是以法莲山地。然后这里有一个人，拉玛索菲这个地方名叫以利加拿，说是以法莲人，他是真的是以法莲族的人呢，还是他是只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人呢？
只是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人吧。
嗯，至少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这样的话呢，值得去查一查。
有一个以法莲人，
对，看起来应该是以法莲支派的人，可是他也有可能就是住在那里的人。他这底下给我们线索了，苏佛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
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这里面有哪有没有哪一个名字让你觉得稍微有点熟悉的？
以利户也记不清了，这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了，约伯记有一个，但是大概和这里没多大关系。
这些名字都看得好生疏啊，
值得去查一查了。先往下走吧，这是他的身世啊。他有几个妻啊？
他有两个妻。
哦，
一个哈拿。
慢点，慢点，
太快了，是不是太快了？
当然太快。你这样做节目，咱们一个月就把撒母耳记上做完了，那不行的。
有
两个妻，两个妻告诉我们什么？
两个妻。
现在我们可以生第二胎，但什么时候开放娶第二妻？
如果开放娶第二妻，这个世界都要混乱了。
哎，从前一直是这样啊，没有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混乱了。
让我去联想，
对，自动联想，自由联想。
如果一个人他有两个妻的话，他肯定会家庭会有许多的问题吧？
一个人怎么样才会有两个妻呢？
他娶了第一个，然后呢，但是他不喜欢，他又娶第二个。
哦，你真的认为就这么简单？
那还有什么情况？
那当然还有情况了。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越南人，
越南。
他就跟我讲，他是他爸爸第二个妻生的。
他是他爸爸第二个妻生的。
他的妈妈呢，年纪很轻，就嫁给他爸爸。嫁给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年纪已经相当大了。这第二个妻怎么找来的呢？因为你想想看，这年纪这么大的人，怎么去找了一个年纪这么轻的人呢？这个第二个妻呢，是他第一个妻替他爸爸找。
呼，
哎，
有点像亚伯拉罕的妻子。
有点，但是他不是说因为第一个妻不会生孩子。他是说，你不是还要一个太太吗？你要再娶一个太太，就娶这个女孩吧。这第二个妻嫁给他爸爸的时候，可能才有19岁。
哇，这么小！
哎，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第一个妻替他先生再找一个妻来。
这个第一个妻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不明白，或者说他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哎，
然后呢，他没有办法，他才这样。
什么样的问题会有这样的问题，找出这样的解决办法来？你这做传道的人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要求啊，就什么事情不能想得太简单，也不能说我这么想想大概就这么回事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就算想不出呢，也绝对要存疑，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呵，天下的事还真是无奇不有，绝对超过我们心里所求所想，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的事还真多。其实不是什么新事，而是说呢，我们现在的人生阅历以及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太贫乏，太局限了。
是的，
他为什么会替他找第二个妻？你要知道，从前的旧社会，他那个时候当然是就是越南在解放之前呢，首先你就晓得了，一个人会有两个妻，他绝对不是个穷人，
那不一定啊，但是有些地方，你像有些人就是为了这个，为了生计，他就嫁给另外的一个人，
对，那是有可能。但是大致来讲，一个人会去娶两个妻，这还是要有点本事，因为你要得养得起呀。
嗯，是的。
你说我们种田，家里没有男丁，我太太不会生孩子，再去娶一个，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还有很多的情况之下，表示他条件还不错的，要不然他没法这样娶。
那你这样说的话，是不是这个她的丈夫经常寻花未柳啊？然后呢，他妻子为了束缚他的心。
你开始想对了。从前他们这个地方呢，要是家里有钱一点的这种商人呢，那恐怕就是这个问题。与其让你去外面寻花问柳呢，不如我再找一个太太给你。
再给你找一个比较年轻、比较小的啊。
对对，比较安稳的，然后他找到家里来，我能够管得住他的。因为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了。找来了太太以后啊，这个小太太可是要受气的。
嗯，
找来了之后，她会不会吃醋啊？那肯定的。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这东西有点儿童不宜。这个男人这个生理的需要啊，远远超过女人的。这女人年纪大了之后，她嫌这个烦，你知道吧？她嫌这个讨厌啊，喂她呢你不舒服。你不喂他呢，他不安分，那怎么办呢？
那就给你再找一个呗。
对对对了，
这个应该属于下下策。
肯定是下下策嘛。但是你一看到说他有两个妻，可能有什么家庭问题，其实应该已经想得差不多了。尤其再往下读，一名哈拿，一名这个字怎么念呢？
念皮吧。
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到底哪个是正房，哪个是田房？他不可能一次娶两个吧？这应该还是不太会有的规矩。
皮尼拿有，哈拿没有，
哪一个是大太太，哪个是小太太？
前面是先说哈拿，后面再说皮尼拿，
就是了。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名字的顺序来排的话呢，可能他的正房是谁啊？
哈拿。
哎，但是哈拿不会生，就娶了一个什么？
皮尼拿。
皮尼拿会生，所以照这样看呢，是一个可能的情况。哈拿排在前面，哈拿没有儿女，娶了比尼拿，因为尤其这个人这么爱哈拿，大概不是反过来。
嗯，
好了，然后就说了，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
示罗
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读到这里，你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读到这句话有义务有本分要去看看什么事情？你说我们准备讲到，实际上这些的准备工作打底的工作很重要的，但是你得有这个敏锐度。
他每年从北城上到示罗，对我而言哈，他住的地方我没有晓得了，但是这个示罗在什么地方？
示罗当初是这个约书亚分地，他那个帐幕就设在示罗，神的帐幕在示罗，
所以说他会来这个地方去试敬拜。
是，
以利加拿呀，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吧。然后他前面说美、
不错啊。所以呢，他是个虔诚的人，所以呢，我们负责讲解神的话的人心里面马上应该有一个小黄灯小红灯亮起来了。这个和路德记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假如讲路德记的优点的话，比如说波阿斯，
嗯，
波阿斯的确是这个旧约圣经中这个样板男子汉，对吧？样板弟兄。
是的。
他和波阿斯有什么类似性？两个都不错。还有呢？
他们类似的地方。
从时代来讲。
哦，他们那个时代应该是非常的混乱吧？但是他们能够持守这样的，在神面前持守。
等一下，你现在马上就掉到一个讲到的兵家大忌里边。不错，你看见了。士师记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黑暗的时代，他们两个人都在神面前持守的。但是我们所需要告诉弟兄姐妹的，其实不是说他们两个人都很不容易，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兵家大忌。你这么一讲，你就讲到死胡同里面去了，也没什么好讲。当你点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面都明白他们两个不容易。
是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立刻需要想的，我得去查一查，到底波阿斯可能是在士师记哪一个时期？以利加拿又可能是在士师记的哪一个时期？是前期，是中期，是后期？ 倒回去算一算，一下子世师那个时代对你开始就立体感了。你一方面知道说充满了黑暗与混乱，但是这个黑暗与混乱是在哪一部分的黑暗与混乱？这个黑暗与混乱的背后啊，就是像后来耶和华对以利亚讲的，我还为自己留下了多少啊？
七千人。
这七千人耶和华所留下的圣洁的种类，他们又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层面上保守自己的纯正，对不对？然后后来神怎么把以色列民从世事的黑暗时期带出来？怎么带出来的？他不是从这个黑暗混乱面去搞革命啊，选总统、换社会体制，他完全不是从这边做，他是从哪边做的？他是从为自己存留的那个几个，这不是七千人的，这只有两个弟兄，对不对？从这两个弟兄的上一代、上两代，在波阿斯的情况的话，你看看他根本没见过大卫，可能上多少代就已经开始存留这个圣洁的种类。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吗？我们讲到的人就有的讲了，对不对？
是的，
对弟兄姐妹就有启发啦，对我们自己就有鼓励啦。你说我现在落在一个非常大的困难里面，家庭困难里面，我为什么还要持守我的纯正？我要怎么样教育我的儿女？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在一切讨神喜悦的事情上我要站稳脚步？这样子的话比我们去讲说啊、哎、这两个人很不容易不更为有效吗？
听是这么听的，然后自己想也是这么样想的。如果你去讲，你肯定要这样讲。
是啊，你得停下来，慢慢的回头去
那个思考的过程。
对，然后既然圣经说是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请问你这个每年是谁说的？
这是撒母耳写的。
撒母耳记大概是撒母耳写的，但撒母耳怎么会这么写？撒母耳写表示什么？
他的父母讲给他的吧？
啊，
就是他自己考证，或者他自己是为
我说你又掉进我们传道人的兵家大忌里面去
掉了几个坑了我都
对对，这个简单，这当然是圣灵记的，这当然是耶和华说的，对不对？既然撒母耳写的又是圣经里面，那当然是圣灵的话。可是圣灵说每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表示他是不是每年呢？
一定是
每年。第一年是不是每年？不是。第二年是不是每年？不是。甚至第三年、第四年可能都还不是每年。所谓每年就是不断的，真的每年去。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发呢？当你在做第一年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第三年的时候，在你自己看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对吧？你说他没有每年去又怎么样呢？可是实际上谁在记录啊？
神在记录。
神在记录，神在看。你说布阿斯他这个大富户做点好事，对穷人有点施舍，有什么了不起？今年又来了个外邦人摩押人小女子，哎呀我也累了，对吧？给他点钱打发走就算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觉得不重要，我们觉得没意思，其实圣灵都在那里注意，神都在那里记载。我们读这个圣经读得很轻松啊，当你读到这人每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神已经在那里不断的记录，不断的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他说 OK 这句话可以了，这人每年
从你做的第一次到最后一次，
从你做的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对，神都在算。尽管我们看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刚才已经说了，神就是这样从他的百姓中间保留的那几个少之又少在四世纪的黑暗里面能够发光的人物，像穆恩弟兄这样不好好去读圣经，在那边听蒙哥讲到这么一个字一个字打，浪费时间还有这样奇怪的傻瓜在这个世代上，哎，神就是用这样的人。哎，怎么样穆恩，我们这个撒母耳上准备讲道查经啊，可以停会儿吗？
其实
可以歇歇了吧。
这像我们这样年轻的人，他其实并不会去讲道，只是说看到了什么你就讲什么，也没有说这里面怎么样去思考啊，把前面的后面的连贯如果如何介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这一类的非常少的去。
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读，可能一些极重要的启发和信息都已经藏在里边了。
是的，回去再做做功课。
你不要管周围的环境多么黑暗，你仍然有你自己的纯正，你自己的本分，你需要持守，你自己的儿女需要做榜样，所以需要教导他们，不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去妥协。就算我们看不见我们这一生所持守的纯正，在神面前的侍奉能够有任何的价值与任何的结果，要知道在神那里是绝对不落空的。好了，穆恩弟兄，我想我们今天把你折磨够了，对吧？
我已经好紧张了。
做节目是第一次难，往后越来越容易了。
看看能不能每年从本城上到四楼哈。
可以，可以。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